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3章、32章，以色列人敬拜金牛犊，他们用虚假的偶像来代替神。他们所敬拜的形式是有的，献祭、吃喝、玩耍，但是他们所敬拜的对象不再是耶和华，而是从埃及学来的金牛犊。他们所要的神是一位自己可以操纵、摆布、服侍他的那一位。他们并不想要那一位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不想要那一位赐下圣洁、公义、良善、律法的神。他们更不想要那一位用苦难来试验他们的神。他们所要的是一个毫无位格、毫无原则、自己可以操控、随意摆布的一位神。这个就是偶像的崇拜。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神丰富的属性、他的主权、信实、公义、良善、怜悯、神是爱，这一丰富的属性如果不认识的话，所敬拜的神无非也是偶像。要想正确敬拜神，得要明白神是怎样的神，他是谁，是怎样的一位，才能正确的认识神。过分的高举神某一个属性而忽略其他的一些属性，也是在敬拜偶像。只高举神的慈爱，却忘记了神的公义，所敬拜的也是不全备的。只认识神的公义，却忘记神的慈爱，这样的敬拜也是失衡的。全备的认识神，才能对神有敬拜、真敬拜、蒙神喜悦的敬拜。因为他们敬拜偶像，神对他们有公义的刑罚。透过摩西、透过利未人击杀那些敬拜偶像的，神的怒气并没有停止。在33章，神持续的不悦。敬拜偶像是大罪，敬拜偶像的人是在说，我不需要你，我需要另一位神。这样的罪在神面前是严重的，是神极其不喜悦的。33章，神继续对他们的不悦，对他们的刑罚是什么？神不与他们上迦南地去。人最大的蒙福是神与人同行，人最大的喜悦是神住在他们中间，但是神不与他们同去，不与他们同在。可是神也说，依然把迦南地赐给他们。这个是令我们感到惊奇的。神的约并没有毁，并没有毁约，但是神不与他们同去，不与他们同在，这个是对他们的刑罚，对他们的不悦，严严责备他们的犯罪。犯罪，任何一个犯罪，任何一次违背神的律法，神都是不悦的。我们把罪轻看他，我们犯罪的时候把罪当儿戏，想吃饭、想喝水、想呼吸空气一样，当作平常。但是犯罪在神那里是严重的，神是恨恶罪恶的神，他对罪和犯罪的人皆都是不悦的。我们来看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 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，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，要从这里往那地去。在这里，神依然守约，虽然他们屡次的犯罪应着镜像。而在神赐下律法的时候，他们拜金牛犊，完全是悖逆的百姓。神在这句话的表达中，不是要毁约，而是放下约里的责任来管教他们。神说，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的百姓，要从这里往那地去。跟摩西说啊，你和你的百姓，他们不是我的百姓，应着镜像，反反复复的犯罪，就像父母生气一样说，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父母也会说，老公，这是我们的孩子吗？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神在讲什么？神依然守约，依然信实，依然不变，把应许的迦南地赐给他们，但是神放下约里的责任，不与他们同在。摩西啊，这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你带他们上去，我不与他们同去，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。他们想要的美地，想去的地方，神依然按照应许赐予他们，但是对他们的管教刑罚是什么？神不与他们同在，应许依然给他们，但是神不与他们同在了。我们今天信靠上帝，最大的祝福，最大的福气，最大的喜乐，最大的荣耀是什么？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至于生活是否贫穷，婚姻是否幸福，这个世界是否残忍悲惨，这些都是次要的。如果婚姻幸福，物质丰盛，世界美好，没有上帝的同在，这些一钱不值。你有没有体验过罗马书讲的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站在神的恩典中，与神和好是最大的祝福。神开启了救恩的门，神开启了回到他面前的道路，恢复了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，这是最大的祝福。我们要什么？很多人来教会，他对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他同在根本不理会，到教会所求的是物质啊，求神改变配偶，这些都是应该求的，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明白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在地上生活总是有苦难，婚姻也不会完美的幸福，这个世界不会拥有绝对的公平，这个世界不会按我们所要的回报给我们，因为地上的一切都是不完全的。你把生活当作偶像，把婚姻当作偶像，你把工作当作偶像，把人际关系当作偶像的话，你一定痛苦， 因为你要明白一个事实，接受一个事实，地上的一切都被罪所玷污，没有一样是绝对的完美的。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？常常的回应神的话语，常常借着他的话语与神同行，神也住在我们的中间，这是最大的祝福。你看，神把他们所期盼的地方依然给他们，神自己应许的地方依然兑现给他们，但是神不与他们同去，意思说神不再与他们同在，不住在他们中间，多么令人感到绝望的宣告。我们今天不管这些，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上帝的同在，什么都体会过了，就是没有体会过神住在我的生命中，神与我同行，神与我同在，我的生活无处不在都有神对我的护理。不体会这些，只体会我有没有受伤害，我有没有获得利益，我有没有获得满足，我的家庭很苦啊。其实信仰是有病的，病态的信仰根本不关注神已经与我同在，神已经推倒了罪的墙，神已经填平了罪的深渊，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恢复了神与人同在的事实。为什么不与他们一同上去？因为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应着镜像是神不喜悦他们的原因。敬拜偶像、造金牛犊只是众多罪的一种，也是很严重的罪。他们的悖逆不是一次，反复应着镜像。应着镜像意思是说按照自己的想法，自己做王，自己做主。耶稣在福音书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舍己的人才不会应着镜像，舍己的人是放下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原则，放下自己所谓的我认为，而是神如何的说，神如何的吩咐，神如何的要求，我靠着神赐我的恩典去顺服，尽最大的努力去顺服，去回应，这个才是顺服，这不是应着镜像。应着镜像的人是我认为，神啊你给我，张口就是我，张口就是我的需要，张口就是我不得满足，张口就是我的利益没有了。应着镜像，你看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现在为止讲的都是我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？这里没有水喝，谁是苦的？整天吃这个食物不满足，要吃肉，要吃肉，抱怨，全部都是自己，他们所要的都是自己得满足，他们求上帝的时候都是满足自己，应着镜像，对神的话语讲什么不关注，神给他们苦难的目的他们不感谢，不感谢神透过苦难在试验他们，他们根本不理会，只理会自己有没有吃，有没有喝，有没有危险，有没有幸福，只管这些。 应着镜像就是不顺服，应着镜像就是按照己意生活，偏行己路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他们灭绝，因为他们的这种病态是反复持续的，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，而是反复无数次。圣经所记载的大约十次左右，在出埃及记还有申命记，但是何止十次，何止二十次，何止三十次，太多了，不断的悖逆，不断的顽梗。你想想，我们也是应着镜像的，别说一生一天，一天有多少次反复持续的悖逆顽梗，应着镜像，一天有多少次罪，如果被记录下来的话，早就被上帝的怒气从地球上擦去了。因着神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反复的跌倒，反复的犯罪，反复的应着镜像，依然还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全部是神的恩典。他们应着镜像，我们也是应着镜像，不肯悔改，听到跟生活的实践真的是天与地的差距，反复的听依然不悔改，持续的听还是保持老样子，应着镜像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这个凶信原文是不幸的意思，听到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神不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就悲哀，给他们再好的肥沃的土地，神不与他们同在有什么益处？我们今天什么都有了，再也体会不到神住在我们生命中。我说的不是感觉，不是靠感觉生活，神与我们同在应该是每天每刻都可以体会得到的，都可以感受神就在我生命中，神就在我的生活中，神不断的护理我，围绕我。我们的信仰不单是头脑的真理，更是每一天可以深深的体会和经历的。不要把信仰当成纯粹的知识，不要把罪当成纯粹的知识，不要把神的恩典当成纯粹的知识。这个知识必须理性上得满足，感性上得到满足，意志上有行动力，才是真正明白知识。当我们明白何为罪的时候，我们情感当中深深的恨无罪，我们意志离弃罪。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的情感被神的爱所激励，我们被神的爱所感动，有行动力。保罗说，被基督的爱所激励，这是条真的知识。我们今天不要只活在头脑的满足当中，不但头脑要被真理充满，我们的情感也要被真理所征服，感受，感受神的恩典，感受神的公义，感受神的圣洁，感受神的信实。我们会说，神真在我生命中，真在我们的中间。他们听见这不幸的消息，他们就悲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 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。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，摘下装饰啊，也表达了神面前的悔改。另外，这些装饰在32章造了金牛犊，偶像的素材，让他们自洁悔改。悔改的时候，神的怜悯恩典会再次临到他们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在营外，离营却远，他称这帐篷为会幕。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神的会幕啊，不在他们中间，而是支搭在营外。为什么神不喜悦他们？透过把会幕移到营外，向他们来宣告，神不喜悦住在他们中间，因为他们应着镜像。神要把不喜悦的这个记号显给他们看，证明他们的悖逆、顽梗和不信。今天怎样能够体会到神不喜悦我们那一刻？你不要用恩典的教义来告诉我说神永远喜欢我。对的，是的，救恩有蒙保守，但也会神会在这个保守当中有不喜悦我们的时候。这个不喜悦不是丢下我们不要我们，而是管教我们，任凭我们犯罪，让我们继续活在刚硬当中，活在黑暗里面。当你的生活反复的活在一种的恶习、最终毫无责备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就是上帝不喜我们的记号。神如果不责备我们，不训练，不管教我们，就是神在这个时间当中不再悦纳我们，任凭我们做事情。可怕的，千万不要认为犯罪是享受，犯罪对肉体而言是享受，对神与人的关系而言是致命性的，伤害有多大。神不需要以色列人，就把会幕，他住在他们中的标记移出营外去。神如果因着犯罪不悦纳我们，就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责备我们，让我们任凭自己。犯罪不再有责备，犯罪内心没有了恨恶罪的感受。这是神不悦纳我们的记号。你想想，你犯罪的时候心里还有没有话语的责备，还有没有圣灵的责备？没有责备，神这个时间已经不悦纳我们。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神所爱的他必指责和责备。对于他的真百姓而言，这个不悦、不责备不是永久的，但是是痛苦的，是麻木的，是怀疑的，神到底还爱不爱我？犯罪绝对是要付代价的，犯罪绝对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。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，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摩西就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，立在会幕的门前， 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会幕移到了营外，神依然在会幕里对摩西说话。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，就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。神的帐幕不在营内，在营外。神依然对摩西讲话，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还可以因着神的怜悯得到神话语的启示，还可以享受神对他们的恩宠，是要透过中保摩西。如果没有中保摩西，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的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常常站在神面前，乃是因为中保基督，任何时候都是的。我们能够亲近神，不是信仰生活敬虔，不是因为祷告用词神学严谨优雅，都不是，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中保的缘故。任何一次到神面前，若离开基督的中保，必受咒诅。永远需要中保，永远需要中保。没有基督做中保，所有的人是没有机会来亲近神的。没有中保基督到神面前的结果是什么？击杀。我们有罪，无法在神面前站立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，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在你眼前也蒙了恩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。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摩西身为中保，他所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让上帝继续恢复与以色列人同在，继续让神来做以色列的神。这个中保太伟大，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常常在父面前为我们祈求，常常宣告说，这是你所买回来的，这是你的子民，虽然悖逆顽梗，但是你已经付了赎价，已经买回了他们。父啊，你继续做他们的神。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在父面前祈求的。我们常常犯罪，常常悖逆，基督也是常常在父面前祈求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他所流的血，他所成就的义，遮盖人一切的罪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神答应了摩西的祈求，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来啊！这是摩西的继续的祈求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摩西说呀，神呀，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去，有了迦南地又有何用呢？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与万民就没有任何的分别。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住在我们生命中，拥有一切等于虚无。没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没有神住在我们生命中，拥有了房产，拥有了物质，拥有了所谓的人生幸福的婚姻，最终都是虚无的。 都会失去的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神是最大的礼物。透过耶稣基督，他把他自己赐在我们的中间，与我们同在，没有比这更丰盛更大的礼物了。我们求什么？我们礼拜追求什么？来教会想要什么？如果礼拜不是为了想认识神，各种乱七八糟的目的不会在神那里获得真正的丰盛，所求的不过是物质，是自己的需求。不明白圣经的人来到教会，来到神面前所求的全部都是自己。摩西说什么呀？你如果不与我们同去，把我们从埃及带上来有何用？得迦南地有什么用？我们所要的是你与我们同在，这才是最大的福气，最大的祝福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神回应摩西的祈求，与他们同在。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摩西在这里不是在求今天许多人所认为的证据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摩西想要知道神与他子民和好的记号。神说，我不与你们同去，我把地给你们，你们自己去，我依然兑现我的信实，但是我不住在你们中间，会幕搬到营外去。摩西说，神呀，你答应我的祈求，求你显明一个和好的记号吧。其实摩西他也不知道如何求，他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他也不知道要看什么。但是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，这个恩慈在原文是所有的善，所有的美。神说，我把我所有的善，所有的美显给你看，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神向摩西所显的荣耀是什么？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神对人救赎的恩典就是善，就是美。今天我们也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神对我们显明他的荣耀是什么？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透过福音彰显了神的善，彰显了神的美。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对我们救赎的福音，是除去我们罪的福音，是使我们与上帝和好的好消息。神透过福音把他一切的恩慈、一切的美好、一切的良善都显给了我们看。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。因为在福音里面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二十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今天许多人用这一个经文向上帝乱求，神让我看一看，哪怕不见你的真容，让我看一看你的背影也好，真的是胆大妄为。若想看见神的荣耀，就去福音那里查考、学习、了解。要想看见神的荣耀，就要看自己有没有在神面前蒙恩，被神拣选，被神呼召，被神重生，被神称义，被神成圣，被神保守，将来还有得荣，都是神向我们所显的良善， 所显的美好，所显的信实，所显的怜悯，我们还要求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来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神向摩西显出了和好的记号，让摩西目睹了他的荣耀，显明他的恩赐，神怜悯了摩西。今天我们所求的不是看见神，而是透过福音看见神一切的良善，透过福音认识神，与神和好，透过耶稣基督认识那位荣耀的父神。33章，神不悦纳他们，离开他们，又与他们和好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也是悖逆顽梗的百姓，在你身上有没有上帝不悦纳的记号？你犯罪，继续的犯罪，继续的顽梗，神不管你，让你有一种感觉，好像自由了，好像自己能够掌管自己，好像没有任何力量约束自己，开始放纵了。这不是幸福的事，这是危险。神不悦纳你，离开你，任凭你，就像神任凭以扫一样，神始终没有训练以扫，因为他不属于神。今天你是属于神的，但是神因着我们的顽梗悖逆，也会任凭你和我，心中没有责备，没有感动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是何等的可怕。救恩是永蒙保守的，神的管教也是绝对的真实的。我们也求神显出他的荣耀，让我们看见，期盼神再一次感动我们，责备我们，唤醒我们的良心，使我们归向他，让我们看见他的美，看见他的良善，看见他的恩慈，让我们再一次体验，我们虽是犯罪的，但愿神在恩典中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接纳我们，挽回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们虽是如此悖逆顽梗不信，但愿主在应许中永不丢弃我们。我们也因着犯罪而常受罪的苦果，我们也常常因着罪的缘故应着镜像，也因着罪我们的关系发生了破裂，你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活在麻木刚硬任凭当中。主啊，愿你在恩典中唤醒我们，使我们转向你，求你在恩典中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。我的主啊，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与你关系的破裂到关系的和好，一切皆是你的恩典，也是我们在恩典中反思悔改。愿主帮助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